俄烏戰爭中，俄國總統普京用核威脅作為阻止美國和不約干預的方式，不少人擔心這個可能會促使到中國在台海戰爭中裏面亦都會更早地就先亮出核牌來到拒止美軍的介入。不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國防分析人士都普遍認為，身為核小國的中國不會傻到用自己的弱項去對想核大國的美國，加上中國的傳統武器例如是東風 21D、 東風26反艦導彈等已經具備阻拒美國的能力，中國不需要使用核武器來到讓自己背負世界罵名。而俄羅斯一開始對烏克蘭採取有限度的軍事行動，導致它的戰事接連挫敗之後，中國勢必會吸取教訓，在未來對台發動攻擊之初就必須要夠狠並實施全面性的封鎖，避免歐美源源不絕提供武器給台灣，就好像提供給烏克蘭一樣，這樣才是台灣真正應該擔心的地方。據美國之音記者陳軍發自台北的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普京曾經下令俄國戰略核武部隊進入特別戰備狀態，此舉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擔憂，這個亦都令到中國切身體會到核武戰略的價值，而曾經是大國擁有5000枚戰術核武器的烏克蘭，在核武清零之後只能夠任人宰割。觀察人士認為美國不應該派兵支援烏克蘭，亦都跟他考慮到俄羅斯是世界最大核大國有關。《華爾街日報》4月9日報導，中國雖然早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就即已發展核武，但美國是不是出兵烏克蘭的謹慎態度可能強化了北京要更加重視發展核武作為威脅的決定。中國領導人將更強大的核武庫視為阻止美國直接介入台海衝突的一種方式。美國外交政策網站《戰爭困境》4月5日亦都報導，普京的核威脅可能促使到中國在台海戰爭中先聲奪人，早期就先發出核威脅，降低美國軍事干預的可能性，亦都會令到台灣更有可能投降。報導指出，具體而言，中國領導人可以從一開始就強調三個行動方針，首先就是發出核威脅，讓美國只能夠袖手旁觀，其次封鎖台灣，阻止增加任何補給的風險，第三試圖斬首台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層，來到削弱台灣軍民的防禦和抵抗。戰爭困境話，雖然中國亦都有可能在傳統常規軍力表現不佳，又遭逢美國角色打擊之後，才可能被迫走向核武邊緣，但是烏克蘭戰爭似乎就增加了中國從一開始就進入核威脅和核邊緣政策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在失敗的後期階段，因為盡早去亮出核牌更具誘惑力，可以及早打擊美國，削弱他干預台海的意願，亦都會令到華盛頓和日本等前線盟友之間產生分歧。不過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核威脅有點像是懦夫的賽局，又稱作膽小鬼遊戲，只在一場比賽中兩部車雙向而行，在即將迎面撞上之際先轉向者就輸了比賽了。核威脅也是這樣的，能夠令到對手感到害怕而轉向，就達到了核威脅的目的。他表示，普京之所以可以採取核威脅，就是因為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國家大國，不會不准動比較合理，但是中國相較美國而言是一個核小國，中國不需要拿出相對弱的核力量去嚇核大國。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去年6月份發表的2021年度報告指出，俄羅斯擁有世界最多的核彈頭達到6255枚，美國有5550枚排在第二， 中國雖然已經列為世界第三大核武國家，但350枚的數量遠遠落後於美國。五國大樓去年11月份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到了2030年可能將它的核武庫中的核彈頭數量增加到1000枚。李希明是這樣說的，
中國對美國而言是核小國，因為你只有300多枚，對人家5000多枚，你或许有一个被动的吓阻能力，但是你主动出牌去吓阻别人说，如果你敢进来我就。
李希明说，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核小国，因为中国只有300多枚核弹头，对上美国的5000多枚，中国或许有一个被动的吓阻能力，但是要他主动出牌去吓阻别人，美国说如果你敢入来军事介入，我就实施核攻击。这个在理论上我觉得是行不通的。李启明表示，中国如果是在战事不利之后才使用核武同样行不通，因为核武如果是用在美国身上，那就代表中国亦都将会彻底毁灭。如果是用在台湾，对中国来讲攻打台湾是内战，历史上没有人拿核武去打内战和打自己的同胞的。中国打下台灣之後還要去治理台灣，使用核武造成仇恨，將不符合中國的政治目標。李喜明說，中國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不要讓美國去干預，但他現在有的傳統武器，例如是東風 21D、東風26反艦導彈，就已經聲稱具備反介入區域拒止 A2AD 的能力。当中国用传统武器就可以令到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进入台湾海域，就不需要再使用核威胁来到背负世界罪人的骂名。李启明继续强调说，
核威胁是属于一种双重毁灭理论，核子武器的威力在于它不用，它一旦它使用了它就没有威力了。
李启明强调说，核威胁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双重毁灭，它的威力在于不使用它，核武一旦被使用就没了威力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阻吓的能力，只剩下毁灭的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持相同的看法，他亦都说，核武器背后的逻辑是它不应该被使用，因为核武是建立在互相保证毁灭的概念上，美中如果真的发生核战，美国拥有比中国重要多更加多的核弹头，美国在各式核打击能力亦想比中国有更多的选择。相对而言，中国能够对美国采取的核战方式的程度就比较少，所以中国如果率先打出核牌，对它本身的伤害可能会更加大。许瑞伦表示，中国不断在度加强它的第二击的能力，中国的核学说围绕着不率先使用政策维持最低的核威慑能力，那就意味着中国不想构建过多的核工具去超出他们所能够维持的程度。他说，
However, if you saw in the recent times, I think there was some shift in that. I think it's quite clear that the Chinese, they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ll. So
他说，但最近很明显中国有一些转变的，他们正在试图扩大他们的核武库，努力提高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我认为他们最终可能正在偏离他们现有的学说。华尔街日报指，中国偏远西部地区100多座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工程已经加速，今年1月拍摄到的卫星影像显示，甘肃玉门关沙漠附近的120个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建筑物当中，最后45个临时遮蔽物已经被撤除，显示所有最敏感的发射井工程已经完成。不过中国传媒称，那些是当地正在兴建的风力发电机基座，而不是飞弹发射井。台湾国防部前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谭志龙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不认为说中国大陆会为了要防止美军介入台海的目的针对这个目的他特别去发展核子武器来作为未来核威慑的手段。
他说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为了要防止美军介入台海目的而特别去发展核子武器作为未来核威慑的手段，但是他仍然会去发展他的核子弹药库。丹之龙说中国发展核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核子大国的形象，但是真正用在台海战争的机会率并不高。除了中国的传统武器已经能够达到拒止美军的威慑效果之外，中国亦都会考虑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成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可能会因为核战而一直归零。谭志龙说中国虽然使用核武的机会率不高，但他们可能会调整攻台的战略，一个最大的趋势就是一定会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封锁，断绝台湾所有的外援，不会被台湾再好像乌克兰一样一直获得到欧美源源不绝的武器供应。他认为如果解放军能够成功登陆台湾，而且能够有效阻挡外援，他们会尽量避免死伤惨重的航战，而是透过控制道路、水电的围城方式迫使台湾屈服，而且围城越耐对解放军越有利。除此之外，中共对台发动第一击的力度亦都可能会更加强的。许顺伦研究员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的武力使用非常谨慎和克制，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可能在几日之内就能够迅速地结束，所以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乌克兰的破坏。这亦都是为什么俄罗斯在最刚开始并未有使用到导弹和空中力量去轰炸乌克兰的原因。直到战争两个礼拜之后，俄罗斯才意识到这个将会是长持久战，才开始重新校准战略并使用更多空中力量，这个亦都会是解放军学到的关键教训之一。许顺伦继续说，
Other tha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you know, the PLA, bu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ensure that if they really want to conduct a campaign.
许顺伦说除了提高韧性之外，解放军如果真的想要进行一场类似性质的行动的话，这样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无情，一开始就要做到对的事情。如果非得动用空中力量去瓦解台湾的防御，就不能够延迟或者忍住，而是必须要尽可能充分运用，才能够彻底消灭台湾的空防系统和其他关键设施或指挥控制设施等等。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表示，封锁的军事成本不高，所以不理解放军用哪一种武力方式的攻台，都极可能会配合运用封锁的手段。面对这种威胁，单纯就军事作战的角度而言，对台湾最好的援助方法应该就是战争储备同盟，就好比美国平时就在以色列储备了好几十亿美金的武器、装备、补给，甚至连病床都有。这些资产是美国的，而不是以色列的，但一旦有战争需要，美国就可以随时同意以色列去使用。当然如果将其他像能源储备等项目考虑入去，则台湾需要纯军事作战手段以外的反制方法。李喜明最后说，战争储备民邦的重点就在于平常就要有所准备，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平常就在台湾，将会非常有用，亦都不怕中国封锁台湾断了外援，因为武器装备都已经放在台湾了。但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牵涉到它的整体国家利益，只能够看美国愿意帮助台湾的决心有多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